最后感谢你，召集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什么聚在一起，我们来到你殿中，我们来跟你连接。啊，主，你是老师，我们是知子，主，我们常常跟你连接，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打开我们心眼，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中，我们来一起学习，也能够行出来。谢谢主耶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之名。今天所讲的经文跟刚刚那位弟兄所祷告的内容呢，有一些很基本的地方。祷告之后，弟兄说，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主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不是要抱怨，而是要互相帮助；不是要互相指责，而是要互相宽容；不是彼此仇恨，而是要彼此相爱。今天这个题目是上的，也是围绕着这个上帝兄所祷告的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释放刚刚已经念了，看能不能可以控制我的对话。这边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经文，好，那这里呢就是耶稣用的比喻，讲到两种人，一个是法利赛，一个是税吏，他们在殿中的祷告。那这边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之人也不向这个税吏。那我这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人。然后比如就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人回家去啊，那倒算为有益的。好，那我们有在当中，我们想至少是从台湾和大陆香港来的。那这个暑假呢，我跟Amy回台湾，有时候我们到了台湾大陆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在没有待久的习惯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们开车，比如说尤其是骑摩托车，横冲直撞，那有一些在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甚至随地吐痰，然后你排队到付钱的时候呢，突然后面呢有一只手伸出来呢，来付钱，但是呢他不是帮你付，他是抢着付钱。然后呢，也有人看到到处有热血啊，这些，那我们难免心中觉得说，哇，之外这些人怎么那么没有水准啊？那以后也不再来这个地方了。那殊不知我们当初都是从那个环境出来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久了，有时候当一个属灵的警察，对周遭人事物呢，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们，总觉得他们呢，就是在属灵层面比我们低，甚至有时候用一些愤世嫉俗的心态呢。来看我们周遭的，觉得他们在这个道德上还有品德上的都不如我们，甚至呢，如果说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一点点权力上的侵犯的时候，哇，那我们就理直气壮来指责他们，训，就是毫不客气的训他们。所以呢，难免有时候我们会落入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的心态，自以为意，就完全不知道，没有警觉。那什么叫自以为意呢？自以为意就是说自己觉得做得不错，是一个艺人，但是呢却是假冒伪善、言行不一的人。有时候呢批评别人，但是不知道呢我们跟他们也是差不多。有一个艺人呢，这艺人讲到说有一只野兽啊，他们呢专门找基督徒来吃。有一次呢碰到一个基督徒，这只野兽把基督徒呢吃得干干净净的，连骨头也吃进去，但是呢唯有嘴巴他没有吃。那有人就说，哎，你怎么把这个基督徒也吃掉呢？他说啊，我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闻来闻去啊，都没有闻到任何基督徒的味道，只有他的嘴巴呢，还有点基督徒的味道，所以呢，我就嘴巴没吃的。这不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基督徒当久是不是只有什么，在嘴巴上讲爱人，要帮助人，要有公义，要有怜悯，但是呢，我们行不出来，就呢。就在嘴巴这部分呢，还稍微像点基督徒。真的，一般的呢，就是看到别人做错事的时候啊，哇，那时候我们呢难免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或是他们犯了一些我们认为是罪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有时候会抱一个侥幸的心态，哦，还好不是我啊，是他做错啊，不关我的事，他的下场如何呢？啊，我也不在乎。所以呢，难免会有一种这种个人至少门前一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一种这种通病，就看到别人做错事犯罪之后，第一个通病是这样。第二个呢，不是不晓得。我的行为还不错，因为呢，啊，有的人的表现比我还差。礼拜天到教会晚了五分，刚坐定时候，还有人陆陆续续来，所以呢，一种啊，我还不错，我只有晚五分钟，还不少人比我晚到这种心态。但是呢，神在量我们的标准之后，是按照神的标准，我们行为是神的标准来的，而不是以人的标准，更不是说我们跟别人比较的结果呢来衡量。我们到底做好了。第三种心态呢，是趁机呢数落一方，看到对方犯错时毫不留情的指责对方，不管对方的感受如何啊，当场呢希望对方当场认错啊。如果说侵犯到自己的时候，更是毫不留情的呢来指责对方。那最好的话，我们就是用爱心说这句话，是为了对方好处呢，我们用恩慈耐心来劝导对方，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到神面前呢，求圣灵来光照，一起回到神身边来回转回向神。那这个是一般人碰到一些别人做错时候那些通病。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看自己唯一的那些通病有哪些呢？那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啊，是一个自以为的人？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长久了，会不会有一种自以为的心态？再过来呢，我们要考虑，当对方做错犯罪的时候，我们如何帮助对方的悔改归正，而不要像法利赛人一味的指责他们。第三个，我们最后一起来学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自以为的人，而要做一个眼中神眼中看的公义的人。所以自以为的人通病，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刚所念的经文，自以为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藐视别人。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头有提到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所以呢，是从耶稣来看法利赛人，他是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那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的时候，在这个NASB 这个英文翻译，他说 trust in themselves， 就是说这些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义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常常是相信自己是一个义人。所以呢，他们就仗着就相信自己是义人，就抬高身价，就是人家藐视别人啊。但是呢，保罗在这边怎么说？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来判断我的乃是义。”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被称为义人呢？是主说了算，不是自己认为是一个义人。就藐视别人，所以自以为的人就容易藐视别人，常常觉得自己的道德高尚啊，品德高超，行为正直呢，看到别人总是不如自己呢，不屑对方在一起或是相处。那第二个通病呢，就是异人，在第十一节这边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罪义。”所以呢，法利赛人就有点自抬身价，就开始批评别人：“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罪义。”所以呢，法利赛人似乎很属于一开口就是感谢神。那我们是不是也是犯了这种？通病就是说，碰到什么事情感谢神，感谢神。事实上呢，就变为口头禅，心里头并没有真正想感谢神。 这里法院在认为他自己呢不像那些罪孽或那些坏人，认为自己的好行为呢来感谢神，是没有错。这些好行为包括什么呢？待会下一节我们看到说他尽职了，他实力奉献了。但是骨子里在讲这些时候呢，他就是一个骄傲、假冒伪善、自以为的人。尤其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几乎整章都是用来谴责法利赛人。耶稣呢讲的他们七次有祸了，六次提到他们是假冒伪善，甚至 称他们是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法利赛人在言语上批评对方，看不起对方，想要与对方切割，生怕他们呢被别人看为他们跟罪人是一伙的。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想要跟一些属于上认为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些好像说比较不进钱的不长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尽量疏远。如果说我们有一天软弱，别人是不是也用如此的眼光来看？另外呢，我们不是有意的时候，是不是有同理心呢？是不是也是忘记了为别人设身处地的去想的？还是说急茫茫的用自己的角度来批判别人？这呢，就像耶稣的三个朋友，他们没有顾虑到耶稣的身心里正在受到很大的煎熬，反而严厉的批评耶稣是个自以为的人。保罗呢也警戒我们不要论断，因为在什么事上论断就在什么事上定制。这就帮我看没错，
不行，
他不出来了。
好，
对对，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呢，在罗马书上讲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行的人，神必造真理的来审判他。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神是看我们内心的。我们外在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是蛮公的，但是耶稣呢去看我们内心，我们的动机。我们虽然呢没有杀人在恨，我们没有犯奸淫，但是呢其实一面当主再来的时候，神要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呢，显明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公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自以为。第二个通病，我们会抬高自己，就像法利赛人这边说：“我一个月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法利赛人在表面上呢，他行行律法，但是呢，他神所要求的，他却没有遵守。在这边说，耶稣指责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难道不行的？所以法利赛人在表面上行律法，但是呢，神所要求的。”就把他念心出来。当一个人在批评对方同时呢，常常不知不觉就抬高自己身份地位道德品性，反而没有看到自己本相是如何。我们没有碰到对方的那种处境呢，是能神的保守让我们能不去一见失败，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功利，等到试探来临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跌倒了比对方呢。一个瓶子的放满的时候啊，我们敲的时候就特别响。在教会里头呢，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平时有灵修、有祷告，在这个会众、在公共 这个地方在被祷告，然后主日学，参加诗班，在查经，在教会服事，就觉得自己的灵命就不错了，比其他弟兄姐妹好，这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是神所不喜悦。另外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主同行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还没有达到耶稣长成的身量，自己的促使自己天天回家来敬虔度日。第三个重点，先入为主。那所以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觉得说说神啊，堪恩可怜我的罪。所以法利赛人只看到罪意的一种罪过，没有看到他们自卑悔改，或者他们故意不看这个罪意，他们的他们的内心的沉痛，他们的自卑。所以法利赛的这种先入为主观念，使得他法利赛觉得这些罪人们一定不是什么好货色。所以我不要先入为主观念，这是我们一般自以为的时候的通病，要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这耶稣呀，在这个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其中呢有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在河东那边，他们就说我们希望可以落脚在河东。那摩西、耶稣亚就答应他们。这两支派就是流便、加和还有半个马拉西的支派。但是耶稣亚要到河西去跟那些当地的迦南人征战的时候呢，也要求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跟着他一起过河到河西那边征战，然后来争夺那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呢，这两个半支派人也过了河，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打江山的七年半。这七年半的时候，他们心智呢很大，离开亲人，离开孩子，等到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为了弟兄们，他们愿意过河跟他们征战七年半。等到他们这个打完，大部分的这些支派都得到他们应许之地。虽然说有一些支派给他们的土地，但是呢，耶稣呀还是要他们去征战，把他们所分配到土地的夺回来。等到七年半之后，耶稣呀召集众人，召集这两半支派在示罗地方，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劝勉他们回去河东那边的时候呢，要继续的遵守神的诫命，继续的爱神。所以这两个支派呢就回去，在过河之前，他们在河西就靠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呢盖了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坛。这坛一盖之后啊，结果呢这风声的传到这些河西的那个九个半支派的百姓呢就非常愤怒，全会众呢就聚集在示罗，他们要出兵去攻打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结果呢，他们就派了祭司跟其他九个半支派各派一个首领，就是一个人呢，就浩浩荡荡过了河东到基列那边去兴师问罪，说你们怎么忘记了耶和华的恩典？你们想要背逆耶和华，为自己盖这么大的坛呢？结果呢，这两个半支派呢，有点怎么样，莫口难言，有点是被冤枉的感觉。他们没有指责这九个半支派的这个百姓对他们这种兴师问罪的态度，也没有指责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一群人。这些人离开家乡七年半，为他们的弟兄征战，到最后呢，反而是被诬告说他们背逆耶和华。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半支派人，他们怎么回答这十一个人来的兴师问罪的？他们说：“大能者是神耶和华，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 在这里一开始呢，就赞美神是大能者，是耶和华，他们没有指责他们对他们的这些弟兄，是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来，来赞美神。然后他们解释，他说这个坛呢、啊，乃是为你我中间和我后人中间做见证，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所以建这个坛的目的啊，是让他们的以后的子孙免得河西的犹太支派子孙说，因为你们在河东跟耶和华没有分，跟我们无分。所以说他们盖这坛的目的呢，是让他们两边的后代呢，还是可以连接在耶和华神这边，这个坛呢是为他们做见证。所以说可想而知，如果说这个犹太支派就是这样子来攻打他们的弟兄，甚至想要毁灭他们，这种阎王所造成的祸患是很大，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要这个还没有知道的时候就有先入为主观念。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攻打这个犹太支派？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这个犹太支派盖这个坛呢，是要违背耶和华而敬拜别的神，所以是一种先入为主观念，差点造成很大的一个遗憾。还有第一个是唯一的通病是什么？是一个骄傲无知。在第四十四节这边，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就是税吏，回家去与那人，那人就是法利赛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这里呢，耶稣给这位税吏的评价比法利赛人呢，说倒算为有益的。NSB 呢，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下去回家时，已经被称为义的是这个税吏，已经被称为义，下去回家之后啊，已经被称为义的是这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这 NSB。跟中文教授们就告诉你了，这个税吏回去的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呢，在圣经的教导呢，也是常常告诉我们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这个十四节，在这里讲到十节、十七节的时候呢，耶稣讲到什么？因为有人抱着这个婴孩要给耶稣去摸他婴孩，为什么说不要不要不要，就把他没有钱。耶稣就叫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子的。这是七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若不像小孩子的，断不能进神国。什么意思？像小孩子，小孩子就是一个单纯的心，需要人帮助的心。所以呢，顺利在这边捶胸说，真的可怜我，我是一个，他是在自卑，所以自卑就是说他知道说我是一个不完全的，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的救恩临到。所以当我们有这种自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赦免。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就因为他的谦卑悔改，就被称为义。也就是说，这个人回去之后就已经被称义了，因为他谦卑悔改。所以诗篇也说，忧伤痛悔的人，神必不轻看。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不少自以为义的人，其中一个呢，就是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犹大。犹大呢，生了三个儿子，儿二男还有四拉。这个儿呢， 耶和华看他是行恶的人，所以呢就把他治死。那犹太人的这种习俗就是说，老大哥哥死了，弟弟呢要娶嫂子，然后生了小孩呢要归他哥哥的，所以呢老二二男呢就要娶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心怀恶意呢，不愿意为哥哥来生这个后代，所以呢他的行为呢在神内看作是恶，所以呢神也把他治死。那两个儿子死了，这犹大看到他老三死了，那如果老三死了，是不是娶了他的这个嫂子以后，是不是跟他两个哥哥的命运一样也死了呢？所以说就跟这个他的媳妇他玛说，他玛回去在家守寡，等我这个老三大的时候再把你娶回来。但是呢他玛等那个示拉长大以后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他呢就卸下他穿寡妇的衣服，因为他是在守寡，然后呢自己装扮一下就住在城门口，看起来像个妓女。他的公公犹大不知道，以为他妓女，所以就想跟他同房。然后呢要行房事之前的时候，他玛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的？犹大说，不配只有一只山羊羔。他玛说，那山羊羔既然没有的话，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当头的？当头就是说你先存放在这里，等到山羊羔给我之后，把这当头还给你。犹大呢就给他三样当头，第一个是他印子印章，第二个他的腰带，第三个是他的手杖，给了他三样东西。好，他玛就跟他啊行房事，然后呢就怀孕了。三个月过后啊，后来呢这个犹大回去，然后就派了仆人呢说，你到城门口去看到的妓女呢，把这三羊羔给他，把那些当头呢赎回来。但是呢他玛就不去了，重新穿上他这个做寡妇的衣裳。三个月过后呢，他玛啊就生孕。后来有人呢就跟犹大说，你的媳妇啊当妓女，行了奸淫的，而且呢怀孕。犹大呢非常愤怒，把他抓出来，把他给烧了。他玛被抓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些当头，就请人家说，你把这个当头，这三样东西啊，请你交给我的公公，问他说是谁让我怀的这个孕的。”犹大拿了这个东西，他怎么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力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因为呢我没有把示拉来，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就说没有把我的儿子示拉给他。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犹大在这里就被点醒了，他本来认为是一个义人，他要把他的媳妇给烧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自以为意，在这种谴责人家时候，有时候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像一个大人一样，像那九旦支派的人一样。所以刚刚所说的是一些自以为意的方面啊。现在第一个藐视别人，第二批评别人，第三个抬高自己，第四个先入为主，第五个骄傲无知。骄傲之可能会失去很大的宝贝，一些人都不信主，骄傲之觉得我很好，自己清高，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就是很可惜的失去了永生这个宝贝。第二个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就是说我们如何帮助对方悔改归正。如果法利赛人能够继续的祷告，为罪呢求神感动他们，使他们悔改，求神赦免罪的人的罪，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完全的祷告，但是呢他没有为对方的着想，只是用一种谴责自抬身价的这种态度呢来批评对方。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为他们悔改归正呢？第一个，我们要先去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得清楚，看清楚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在路加福音这边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只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呢才看清楚，也可以帮助你弟兄呢除去眼中的刺。当我们眼中良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弟兄是，我们可以是在主当不舒服，我们可以帮助他，我们帮助他把刺拿出来，帮助他能够悔改归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我们要把眼中的良木呢先拿走。我们经常不经意的怎么样放大对方的错，然后缩小自己的错。当我们与神连接的时候呢，有神的分量在我们心中越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偏见就越少，我们就会先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可以帮助弟兄呢除去他眼中的错。另外呢，我们也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带人非常远，带自己的宽容。尤其是当我们的条件比对方好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水平呢比对方高，我们甚至是比我们知识甚至知识比对方多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有包容的心。我们不要随着抱怨，刚刚说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神把我们聚在一起，不要去抱怨，反而是要帮助他们。另外我们也不要有道德态度来指责别人。我这次回台湾时候啊，在我家里头，我是老大，底下有七个弟弟妹妹。那感谢主呢，我的妈妈在去年时候啊受洗啊，就是不能等一下我妹妹受洗。我妹妹是一个生意的，有生意忙的时候呢，礼拜天就没有去教会。那我妈妈呢啊，因为她没有车子，所以呢就看着这些，我妹妹是不是有空就带她去教会，所以呢，等于是这个一天打一餐，先带这种属灵光景。所以回去的时候就是难免的、啊，大哥或者儿子大儿子的身份呢，就会指责我妹妹，然后指责我妈妈，就是说这个对主这样子不追求啊，然后呢，就是好像自己呢，就慢慢的怎么自己。在属灵的上自以为，所以没有想到他们的一种光景，他们是这样的环境的。当然最好是用什么说一些造就的鼓励的话。那圣经上也说一句话说的很，就像什么金苹果掉在牛王里头。第二个，
人如果帮助对方
悔改归正的，用爱心说成。用爱心说诚实话呢，在以弗所这篇章中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以严守基督。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有时候呢只注重后面那个诚实话，但是没有带爱心。对方犯错时候啊，我们呢急急忙忙的纠正对方，而不是用爱心为基础来帮助对方悔改。我们都知道说用圣经来训练的时候，常常是让人家招架不住。在这里呢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我们需要爱中说真话，诚实话是真话，在一切事上呢向着他，就是耶稣，向着耶稣长进，他就是头，是基督，在一切之上向着标杆之跑，向着耶稣的长进， 越来越像耶稣，有他成长的生涯。那用爱心说诚实话，英文怎么说？英文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中说真理。除了说真话之外，你还要用圣经的根据呢说出来，并不是说你所知道的一五一十的马上跟对方说，你说的时候要思考一下你所说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希望你和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稍微把它改一下，凭着爱心说真话和真理。那当然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呢犯了错，甚至犯了罪的，我们不要隐瞒，要找机会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当一个烂好人，怕影响你跟弟兄姐妹，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反而不说，伤了和气，那这个呢就变成一个烂好人。所以当我们指责对方的时候，或者说说出对方不对合，态度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高姿态，是一个 authority， 是一个权威式的那种姿态去指责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一定是怎么样，生气掉头就走。所以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要谦卑，要有爱心，要有同理心，要陪伴着他，跟他一同哭泣，一同走过他心灵上的挣扎，陪他一起祷告，仰望主，希望主呢能够帮助对方能够站起来，因为不是靠你的能力，是靠神的大能的帮对方的扶起来。第三个，我们帮助对方悔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之下劝导对方。这边讲到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这边讲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就是你认得的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下外邦人的罪了。也就是说，这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是要有这种 privacy。我们一开始是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是出他的错，如果他不听，再带一两个弟兄，这一个渐进式，希望他最后能够。所以呢，这个原则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会造成一些蛮严重的后果。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在众人面前，或者说带着一群弟兄姐妹去兴师问罪的时候，我想在属灵的人有时候碰到这种压力，弟兄姐妹来压力的时候会受不了，那时候可能怎么样，壮士断腕，断你可就掉头走，甚至离开教会。所以这种事情呢，是要相当相当的小心。有时候是凭着爱心，但是呢，在处理事情上的时候要有同理心。你可想，如果是换你，有几个弟兄姐妹来跟你说，而且是一种高姿态、一种谴责、一种属灵的这种压力下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是打不住的，可能就造成很大的遗憾。第四，我们要以耶稣的眼光看到对方生命价值呢，来劝导对方。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看对方，才能够看到对方生命的价值。有时候呢，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不怎么属灵， 但是呢，他内心的伤痛，我们知道吗？他有神的形象，他生命的价值，我们知道吗？耶稣是对人的朋友，因为他看重对方的灵魂，看重对方的生命价值，要拯救他们。圣经常说，罪人和罪人啊，常常想要挨近耶稣，听他讲道。耶稣呢，对接待罪人，又跟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就常常批评耶稣，但是耶稣怎么说？我本来不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若犯错犯罪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种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命价值。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神。我们并不比别人强，都是耶稣的牺牲的爱，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宝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自义的人呢？首先我们要时常的提醒自己，神所要的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或许呢，我们在教会的宗教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形式化？是不是缺乏真心的诚意？是不是只有虚有其表的服侍？神非常痛恨，神非常痛恨那些用尽情的外衣来掩饰他们罪行的人。真的敬拜是应该能够带出生命的改变，真的祷告呢是应该有爱心的行动。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也带来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越来越亲密？从服事的过程中，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怜悯，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来仰望神，来依靠神，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当我们在议论别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空间、时间让神来介入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不会自以为意，我们跟别人的对抗的机会就少了。另外呢，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住在我们心里头。我们这次跟典礼上周呢，我们开了600多人去Virginia Beach 去参加 CCEF 的那个 National Conference， 一年一度。明年呢，我是第一次，那典礼呢是参加好几次的。在这个千人的那种聚会中，那敬拜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非常一个敬畏一个严肃庄重的一种场合。那其中一个讲员呢，他说我们呢应该是一个慢国。记得有一次到派人家去吃饭的时候，请我们叫华师的同学吃饭，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锅子，那煮出来的东西呢非常非常的美味，那好像是他的一个慢国。所以讲员呢说，我们呢读神的话语呢，就是要像慢国一样，神的话语呢深入我们心的时候，要住在里头，我们要思想，要默念，有时候就拿出来怎么样，再咀嚼一下，像名一样，再咀嚼一下，让这个神的话呢能够怎么样，能深透到我们的这个四肢里头，然后我们的嘴巴也都是让神的话呢来充满。这样的话，我们行事为人说话的时候，就会带着神的怜悯。另外有一个牧师，他说我们祷告的话可以用神的话来向神祷告，所以这也是我从那边得到的。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读神的话是要慢吞吐气话，如果神的话像囫囵吞，没有住在我们里头，没有行出来，那似乎是有可惜，等于是把这个宝贝啊，你从头到尾就过滤一下，没有住在你里头。所以呢，读了 的话，我们到基督徒都好久好久了。如果说神的话没办法住在我们里头，没办法行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一个就像这边所说的自以为意，属于的警察而已。那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认识到神的属性，认识到神的伟大，认识到神的公义，我们是多么的公义。所以就会像这个耶稣跟他四个朋友辩论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认为神不理他，他自哀自怜，但是他最后呢认识到神的伟大奇妙的时候，无所不能的时候，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说我从前封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自己的不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税吏一样，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此呢，神呢，把他从自卑中伸回去。第二个，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自以为的人呢？求圣灵来鉴察我们。我们一方面有神的话语住在我们里头，另外呢，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来鉴察我们，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呢，承认自己的罪人，求神赦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都会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尽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学习大卫呢，常到神面前来，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
大卫这边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慈悲承认我们的罪，是否我们所行的都合神的心意呢？是否我们所做的都是讨主的喜悦呢？是不是有结这个圣灵的果子？即使我们有结圣灵的果子呢，也是要来荣耀神，而不是来到神来帮助弟兄姐妹。最后，如何避免一个自以为的人呢？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如果说不去祷告就够了吧？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但是呢，很重要的，我们要过一个群体的属灵生活。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要去参加团契，以至于呢，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互相的守望 ，accountability。圣经这里讲到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待，也是如此。那英文讲的更有意思，他说 ，iron 就是铁 ，sharpened iron，man one man sharpened another， 也就是说，铁跟铁磨一磨啊 ，sharpen each other， 同样的弟兄姐妹也是互相的 sharpen each other， 互相的守望。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在属灵的真道上一起奔跑前进。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做一个总结。一开始我们讲到说，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些通病的，自己唯一的通病，包括你是不是藐视别人、批评别人、抬高。是不是有先入为主？还有骄傲自满，再过来，我们思考如何帮助对方悔改归正呢？首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软弱，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说真话，说圣经的真理。 在不分开的情况之下，我们劝导对方以耶稣的眼光来看对方生命的价值。最后我们思考说，如何避免自己成为一个自以为的人呢？第一个，时常提醒自己，神所要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求圣灵呢，时常来鉴察我们的心思念，最后呢，是过一个具体的属灵生活，互相弟兄姐妹的互相守望，互相帮助。不想这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这种。让我们感谢你啊，让你话语能够常常来历练我们的，来修剪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特别是我们走在诚信道的时候，更需要有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是要靠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跟你对齐。是吧？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由。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软弱的时候，是吧？用爱心、用智慧帮助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互相互相。谢谢你今早上有你同在，继续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真道中。